到了以后，圣灵降下来，然后就把他们进城宫一做一个身体。那彼得就拿着许多钥匙，其中一把钥匙就把门就打开了。那么那一天呢，很多人就进到天国去。那没有多久以后，拿那把钥匙在这哥尼利家里再一打开，外邦人也进去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花了40天，因为主知道说，自从主钉十字架，门徒都软弱了，明白吗？所以首先我们主要挽回他们，所以是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第一个要挽回的是彼得，那么还有其他的，那么包括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的，他们都灰心的，但是慢慢慢慢主一个一个把他们挽回来，然后主事先老早跟他们约好，就说牧人被击打，羊就分散，但是我复活以后怎么样呢？你们要往加利利去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主工作了3年半，带着这些门徒们，实在说来很辛苦，但是最后他们通通散了。在人来看，这是成果吗？这不是成果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门徒们四分五裂是因为在坟墓的这一边，但是如果他们要合一的话，要到哪里？到加利利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合一这件事情是坟墓那边的事，只有在复活里面我们才能合一。什么时候你看四分五裂，就证明说我们在坟墓的这一边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主亲自对门徒们说，他时候讲到，你们都要分散，你们个人要回到个人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接下去主怎么祷告呢？就说我为这些人祷告，叫他们合而为一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知道他们要分散，但是再接下去也为着那些听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祷告，就是教会祷告。所以你知道主讲那句话很沉痛的，就一面来讲，他亲眼没有多久以后看见羊就通通分散了，而且他看得很清楚，有一天神的儿女要四分五裂的。今天神的教会是分成38000个宗派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再增加基督身体的苦难了，尤其是为着合一见证的弟兄姊妹。所以在弟兄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叫 F.W. Grant 格兰纽，他说的非常沉痛，他说我们本来是为着合一被主兴起的，结果我们是四分五裂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羞耻的一页，对于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分裂是错的没有话说。正因为看见神的儿女不能分开，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守住圣灵的合一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，分裂的好像比别人更厉害更羞耻。为什么？很清楚，你只要是在坟墓的这一边，你只要聪明，你能多读几本书，你知道，你只要能够被说服，怎样怎样，我们怎样薄饼，怎样聚会，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好了，我们在一起。你是怎么在一起，也是会怎么分开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怎么就老早说，就老早知道有一天教会要四分五裂，那么拯救的路在哪里？拯救的路就是我复活以后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主的复活没有合一，我复活以后你们都要到加利利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家都到加利利，自然就聚在一起了。所以合一的见证就一个可能，是在复活以后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然后呢门徒们就去了。但是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发生，对不对？那起头呢，后来门徒被挽回了，好了，好不容易他们到了加利利，但是彼得说我去打鱼去，你可见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行了，可见他虽然被主挽回，他觉得我不配呀、啊。你看看，我本来是自义的人，我本来是天然领袖，现在我怎么可能？我根本不可能，我没有脸了，我不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干脆回老职业去，那么我打鱼去，那么其他七个一共加在一起七个，说我们也跟着打鱼。结果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。从前你不要世界，现在世界不要你。 从前你是撇下网，但是现在 你回到世界，你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。感谢主啊，幸好我们主在什么呢，在岸上，结果一句话153条鱼，然后主就挽回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所以现在呢，因为这一次挽回，他们就想起来了，哦，主跟他约定是约定在山上，对不对？不是在海边呢。所以圣经明明跟，所以最后圣经说，他们到了神所约定的山，他们要分散以前，主老早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在加利利会，老早跟他约会了。那么你知道啊，我们的主很细心的，他怕门徒们又记不住，你知道我们就这样又是记不住，所以呢他就差遣这个天使报好消息。那天使当天大的好消息，主已经复活，对不对？够了。现在如果主复活了，别的话都不必讲，别的话都太小太小了，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？但是不，你要天使报佳音是报两个佳音，一个佳音是主复活了，一个佳音告诉门徒不要忘记，主老早和你们约好在哪里，在加利利相会。所以主复活以后两件大喜的信息，现在神的儿女可以合而为一了，现在神的儿女不合为一是件羞耻的事，证明我们还在坟墓的那一边。如果在坟墓的那一边你可以挂教会的牌子，你没有教会的实际，和普通的社团有什么两样？许多时候我们笑别人，别人不是笑我们才是，就是怎么你说的不算，主说的才算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只有到主所约定的山上，那么才算是什么呢？才算是在那个地方真的就聚在一起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最后你去看好了，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，然后他们终于到了什么？到了约定的山上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圣经呢它没有记载所有的全部啊，然后说他们其中有人呢有疑惑的就退去了。那么我想这11个门徒经过这么久主的挽回，那么再退去实在说不过去了，那慢慢慢慢你就懂了一个故事。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度呢我们的主复活的主向500个弟兄显现。那么大概在什么时候呢？如果根据主的旨意，主要门徒们就在复活有在加利利会的话，那么请大家记得，真正听见主这句话的约定的不应该只有这11个门徒啊，还应该包括另外的500个，否则的话怎么主可能一次向他们显现呢？尤其主复活有大家都退去了，大家都紧张，都把门关起来。所以可见，你看见吗？到时候除了11个门徒之外，一定有500个弟兄在那个时候，他们也到了神约定的山上，主约定的山上。结果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主一次就像500个人显现。好了，那最后主怎么说？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耶路撒冷，请问大家，耶路撒冷有多少人在那里聚集？是120个人。那500个人都是主向他复，主都向他们显现的，其他人到哪里去了？怎么只有120个人回到耶路撒冷，而且守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圣灵降下来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分地？所以现在你就懂得了，他们中间有多人退去的，他们跟不上了。那么怎么回事？就在那个时候主给他们的使命，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。所以你们要去，感谢主给我这个，这个去太重要，历史历代就是一个去，所以很多的群的很多的这个传教士，他们就不远千里抛弃他们的家乡，抛弃他们温暖的家庭，为了主愿意走遍天涯海的，愿意走到遥远的地方，他们就去了。其实有一个人也听见这句话，就是摩利逊。在1807年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英国很温暖的家，最后就一个人就来到了什么？来到了澳门。澳门到广州现在很近， 那个时候坐船的，坐船最少要两天到三天有，如果顺利的两天到三天的样子。那不要忘记，虽然后来他们成家了，妻子不能在广州，因为广州是洋行啊，只有做生意的人才可以。所以他家在澳门，他的工作在广州。虽然这是个家，他们半年才能够见一次的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的那句话说你们要去，他们就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因着那个去，我们都不会得救。我们这些人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要感谢主，那个时候那么早的时候福音在澳门登陆了。所以你看见经过他辛苦的耕耘，慢慢慢慢的门就打开了。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主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把门关起来，门主把门关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人家知道说你是主耶稣的门徒，主钉十字架，这个门徒也要钉十字架，明白吗？那个时候所有跟随主耶稣的门徒的遭遇和主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的。好不容易不在耶路撒冷了，好不容易不在受受逼迫的圈子里面，好不容易建立来了加利利，现在有一句话主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。哦，弟兄姊妹，太好不过了。现在你不必回耶路撒冷，干嘛要回耶路撒冷？你从撒玛利亚，你从这个加利利就可以走了。你从加利利，然后从那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往海边很容易啊，你明白吗？那实在说来，约拿当初的家乡就靠近加利利不远呢，后来他就到了约帕嘛，很清楚啊。所以如果要往普天下去，太简单，你就跟着约拿的路就可以了。所以你人已经到了加利利，明白吗？现在你不是在耶路撒冷了，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定的，所有门徒只有在耶路撒冷才受逼迫的。那现在呢，你已经回的，你已经到了，不在耶路撒冷，你已经到了加利利了。现在你是借主荣耀的话说，你们要去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去，叫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的人都说感谢主，我们有复活的能力了，明白吗？凭着这个能力，因为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些人一定是满腔热血的，这些人一定说感谢主，我们看见了复活的主，现在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是复活的主打发我们出去把福音送给万民听。那么好了，天然会告诉你说，我们从这里就走了，不必回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回耶路撒冷做什么？我们不应该回耶路撒冷啊，因为回耶路撒冷还要逼迫，回耶路撒冷还要受苦，回耶路撒冷还要被死呀。所以只要从这里往天下去，就只要主一复活，可以忘记十字架了，明白吗？十字架可以远远丢在背后，现在凭着复活的能力，我们可以让所有的人就变成主的门徒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的命令是什么？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就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加利利，主说什么？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。怎么等在耶路撒冷？你人不是在加利利吗？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最后半年，我们这样说吧，主的一生分着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三十年，第二个阶段接过来的三年，然后他从黑门山下下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大概有半年的时间。你去读路加福音，只有路加福音记载的最清楚，因为路加福音几乎用十章十一章的篇幅来描写这一段，马太大概只用一两章就解决了。所以要讲十字架的道路，讲最后我们的主最后半年所走的路是什么？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。那弟兄姊妹，多次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最后主的半年他还没有